我要介绍一位神的仆人。
今天我要介绍一位神的仆人。
他服侍主有61年的时间。
他服侍主有61年的时间。
在年轻的时代，他在国内做大学生的工作。
在年轻的时代，他在国内做大学生的工作。
神带领他到美国来念书有9年的时间。
神带领他在美国读书有9年的时间。
完成了学业以后，他回到东南亚去。
完成了学业之后，东南亚
担任了新加坡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
担任了新加坡神学院第一任的院长。
他前后在美国创立了7间的教会。
他前后在美国创立了7间的教会。
也创办了基督工人神学院。
亦都创办了基督工人神学院。
担任院长有20多年的时间。
任了院长有20多年的时间。
他有丰富的著作。
他有丰富的著作。
他曾经写了好几本书。
曾经写过好几本的书。
圣经的历史和地理。
圣经的历史和地理。
圣经的这个像个导读本一样的注读本。
好像一个导读本里面的圣经助读本。
基督徒生活的哲学。
基督徒生活的哲学。
祷告和祷告学。
祷告与祷告学。
灵命精神的教材。
灵命尽心的教材。
灵命精神的功课。
灵命尽心的功课。
现在他在 Dallas 担任恩友堂的主任牧师。
现在他在 Dallas 的恩友堂里面做主任牧师。
经常到世界各地去主灵聚会。
经常到世界各地那里主灵聚会。
我想这位神的仆人，你一定心里说，我正想要听他传递的信息。
我相信这个神的仆人，你会心里面说，我真的很想去听讲，听他讲你神的信息。
他是谁呢？
他是谁呢？
以利公牧师。
以利公牧师。
我们还没有请他上来以前，按照我们的程序，我们要先请梁宝泰牧师为我们读圣经。
在未请于牧师上来之前，我们请梁宝泰牧师带我们去读经。
待会我们就恭请以牧师上台给我们传递神的话语，由李维强牧师翻译。
接下来我们就请于牧师你去帮我们传讲神的信息。
今天晚上我要读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路德记》第1章15到18节。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到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哪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我今晚读的经文是《路德记》第1章15至18节。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现在我们恭请主忠心的仆人以利公牧师传递神的话语。
现在我们恭请主忠心的仆人以利公牧师传递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们，
很感谢主今天晚上能在洛杉矶这一间教会同大家一同分享主的话。
我今日主在今晚在洛杉矶这间教会里面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
我觉得这是大会对我的看重。
我觉得这个是大会给我的看重。
过去这一段时间
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一直为着今晚上的聚会和信息等候在神的面前。
我一直为今晚的信息来去等候在神的面前。
对着新的时代，
对这个新的时代，
我该讲什么？
我应该讲什么？
大会所定的题目是讲到家庭问题。
大会所定的题目是讲到家庭的问题。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思想。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去思想。
我得救是在山东大复兴里边得救的。
我是在山东大复兴的时代里去得救的。
是1931年。
1931年。
在那一个聚会里边。
在那个聚会里边。
那些诗歌今天我们都不唱了。
啊，那些诗歌现在都不唱了。
时代不同了。
时代不同呢。
我记得有一个诗歌是这样的，第一句两句话说。
我记得有一首诗歌第一二句是这么讲的。
我用山东话来讲。
我用山东话来讲。
我们这一次的聚会。
我们这次的聚会。
有个缘故。
有一个缘故。
慢慢。有一个缘故。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
就是圣灵引教会往前进步。就是圣灵引导教会进步，
就是教圣灵引导教会进步。
是的，我们这次的聚会，
系啊，今日我哋呢个聚会，
一定有一个道理，
一定有一个道理，
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
我们要使教会进步，
我哋要使教会进步，
一定要在圣灵的能力之下，
我哋一定喺圣灵嘅大能嘅底下。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时机。
我们今天面临一个新的世纪，
对我个人来说，
对我个人来讲，
特别有意义，
特别有意义。
当我在青年时代，
当我年轻的时代，
身体常常有软弱，
身体常常有软弱的。
到了中年，有中年的软弱的问题。
到了中年呢，就有中年的毛病
了。我常想，要是我能活到2000年的话，我心满意足。
我就讲啊，主耶稣，如果我能够活到2000年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可以安然见主。
我可以安然的度过了。
今天真是活到2000年了。
今日真系过咗2000年了。
主没有要我去。
主仲未叫我去。
我想我们的缘分还在一起啊。
我想我哋仲有缘分喺一齐嘅。
所以这一次我的心真是要感谢主。
所以今日我嘅心特别要感谢主。
特别论到这一个题目。
特别论到呢个题目。
这21世纪对于家庭的挑战。
21世纪对家庭嘅挑战。
今天晚上我们要从圣经看一个模型。
我哋今日要从圣经里边睇一个嘅模式。
在路德记里边。
喺路德记里边。
给我们看见一个转型的时代。
俾我哋睇见一个转型嘅时代。
从40世纪。
从40世纪
要转到撒母耳记上，
要转到撒母耳记上，
也就是说从士师统治的时代，
直接都系从士师统治嘅时代
进入帝王的时代，
进入帝王嘅时代，
这样的一个转型，
呢个咁嘅转型，
谁配得上这个家庭能产生帝王？
边一个配得系成为呢个帝王嘅家庭呢？
能产生一个敬虔的帝王，
能够产生一个敬虔嘅帝王，
必须要有一个敬虔的家庭，
必须有一个敬虔嘅家庭。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
保罗提到提摩太，
保罗提到提摩太，
他有三代的关系，
佢有三代嘅关系，
他的祖母，
佢嘅祖母，
他的母亲，
佢嘅母亲，
然后来到他，
然后嚟到佢啦。
属灵的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属灵的是一代一代咁传落嚟。
我记得当年赵军牧师讲道的时候，
我记得当年赵军牧师讲道的时候，
他提说到 Andrew Murray，
佢就讲到 Andrew Murray。
Andrew Murray 说，一个人要在圣经上肯下功夫。
Andrew Murray 就话，如果一个人能够喺圣经里边你要下功夫，
要有心得，
要有心得，
要有深入，
要有深入。
他要有三代的这一个传统才可以的，
亦都要有三代的传统才可以的。
那我想想看，是有其中的道理。
我想下又真系几有道理噶噃。
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边要找到亮光。
我哋要喺神嘅话语里边揾到亮光。
有时候要有一个传统，
但是要需要一个传统。
这一个传统，
呢一个传统
能叫我们的心深入，
让我哋嘅心有深入去，
叫我们灵里边有感觉，
令我哋嘅灵里边有感觉。
圣经的话。
圣经的话，
神的话，
神的话
进到我们的心中，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能产生他自己的话语，
能够产生他自己的话语，
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表达出来，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表达出来。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神用了一个家庭，
神用咗一个家庭，
但这一个家庭，
呢一个家庭，
怎么开始的呢？
点样开始呢？
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系个破碎嘅家庭。
丈夫死了，
丈夫死咗，
儿子死了，
儿子又死埋啦。
三个妇女在一个家庭中间，
三个妇女喺一个家庭嘅里边。
换一句话是三个寡妇，
可以话就系三个寡妇。
这一个家庭，
咁样嘅家庭。
经历了破碎，
经历咗破碎，
什么叫做破碎？
乜嘢叫破碎？
就是人在主的面前，
就系话人喺主嘅面前
经历死亡，
经历死亡，
这是第一个破碎。
呢个系第一个破碎。
当经历死亡的时候，
当经历死亡嘅时候，
原来是个美好的家庭，
本来系一个美好嘅家庭嘅。
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节，
你还记得喺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节？
那里说耶和华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就是说耶和华那里他这样说，
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下面一句很重要的话，
下面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
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你能做得到吗？
你能不能做得到呢？
他那个完全有两个意思，
他能够完全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说，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你在我的面前在道德上要完全，
你在我面前在道德上要完全，
你不能做得到，
你不做不到吗？
我是全能的神，
我是全能的神，
我能叫你完全，
我能够帮你成为完全。
第二个完全，
第二个完全呢，
乃是在社会里完全，
在社会里面的完全。完全
那一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一个人要是有家庭，
一个人要是有家庭的，
有财产，
有财产的，
有仆人，
有仆人的，
但是缺少一个东西。
如果缺乏一个东西呢？一样东西呢？
没有儿子。
如果没有仔呢？
他在社会里边，
在社会里边，
他不够完全，
不够完全的。
他的太太同别的妇女谈话的时候，
他的太太同其他妇女聊天的时候，
人人讲到自己的孩子，
人家讲到自己的仔，
他没有可讲的，
他没话可讲，
所以他不完全，
他不完全嘛。
神说你这么就年九十九岁了，
他说神就对他说你现在九十九岁了，
你的太太比你小十岁，
你的太太比你小十岁，
怎么能以生孩子呢？
怎可以生仔呢？
你不能完全，
你不可以完全，
我能叫你完全，
我可以叫你完全
就看见神把一个这样的家庭叫他完全起来，
我就看见神将一个这样的家庭将它完全起来。
那是这一个家庭，
如果这个家庭
先生死了，
先生死了，
儿子也死了，
个仔又死
了，两个儿子都死了，
两个仔都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来，
没留下任何的孩子了。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有的人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的做法？
人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做？
为什么叫我的家庭落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叫我家庭落到这样的地步？
神啊，你不是美善的神吗？
神啊，你不是美善的神吗？
你样样的事能做得好，
你样的事都可以做得好的，
但是产生了缺陷，
但竟然产生了缺陷。
丈夫死了，
丈夫死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儿子死了，
儿子死了，
要是丈夫死了，我有儿子还可以靠一靠，
丈夫死了，我的仔都可以靠一下，
儿子也没有了，
儿子都没了。
这是破碎，
这个是破碎，
一个完全的家庭，
一个完全的家庭，
失去了那个美善，
失去了那个美善
原来神用缺陷美来代表他的真的美，
原来神要用缺陷美来代替他的真的美。
所以我们常想到有一位使徒，
我常常想到有一位使徒，
他为着一件事情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了三次，
他就为了一件事在神面前祷告三次
求神把这个东西拿走，
就求神将这个东西拿走
因为他身上有一根刺，
然后他身上有一根刺，
这根刺叫他不舒服，
这根刺叫他不舒服，
叫他不快乐，
叫他不开心，
结果他祷告神不听他的祷告，
结果他祈祷的时候神不听他祈祷，
叫他学什么？
求他学什么
在我软弱的时候能在你身上显得完全，
就是叫神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显得刚强，
要显得刚强，
那才是我需要在你身上产生的美，
这个就是我要在你身上所产生的美。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在保罗的身上一直做破碎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保罗身上一直做破碎的工作，
照样在这个家庭里面，
同样在这个家庭里面，
神把它破碎了，
神将它破碎了，
不但破碎，
不单止破碎，
叫它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
让它去到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是神的工作，
这个是神的工作，
有时候叫人不容易接受，
有时叫人不容易接受，
但是神能使一个破碎的家庭
神，但是神要使用一个破碎的家庭，
产生一个敬虔的家庭，
要佢产生一个敬虔的家庭，
能把世世世代能转变到帝王时代，
能够将世世世代要转变成为帝王的时代，
产生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产生一个合佢心意的人。
所以对我们来讲，
所以对我嚟讲，
一个真正合乎神心意的家庭，
一个真正能够合乎神心意的家庭，
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
有时神在我身上作工，
做工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接受，
人是做工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容易接受，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为什么，
人是所以我们会问神为什么，
我们会产生这些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
但是另外我们进思想再深一步，
但是当我们想深一层呢，
这个家庭的组合是什么，
这个家庭的组合是什么，
两个媳妇是摩押人外邦人，
两个媳妇是摩押人外邦人来的，
其他的人是犹太人，
其他呢就犹太人，
现在组合成一个家庭，
那现在主呢就做了一个家庭，
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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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合在一起，
怎么可以合在一起呢，
难道是爱吗，
难道是爱，
我们不是看见很多人彼此相爱，
我们不是看见很多人彼此相爱，
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你看见那个汽车开在前面，
你看那个汽车在前面，
哇，那个人头好大呀，
你说哇，那个人的头好大，
你开快一点，
你开快一点，
你一看，
你再看看，
原来两个头，
原来两个头来的，
两个人坐在一起，
两个人坐在一起，
结了婚了，
结了婚了，
不久之后，
不久之后呢，
哎，这个太太就问先生，问那个太太说，哎，那边的天气如何呀，
那么先生问太太那边天气怎样，
因为他坐在窗户那边了，
因为他坐在窗口那边，
为什么，
为什么，
心中有不愉快的事，
心里面有不愉快的事，
人间的爱不能维持一个家庭，
人间的爱不能够维持一个家庭，
不能永远维持人的爱情，
不能够永远维持人的爱情，
一定要需要，
一定有需要。
今天我所讲的家，
今天我所讲的家，
一方面是讲我们家庭的家，
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家庭里面的家，
一方面我也是要想讲到教会也是我们的家，
我们同样会讲到教会，同样是我们的家，
在这个家里边，
在这个家里边，
我们神能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家，
神要让他成为一个理想的家，
能以在这个时代，
愿意在这个时代
发挥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发挥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今天我们在坐在一起，
今天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来的，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来的，
我们从不同的环境里边来的，
我们从不同的环境里边
来的，然后我们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一起，
怎么能融为一炉，
怎么能融为一炉，
这是我们今天应该交通的事，
是我们今天应该交通的事情。
那我们看看路德这一个家庭，
我们看看路德这个家庭，
到了一个关头的时候，
去到这个关头的时候，
前面的路该怎么走，
前面的路怎么走呢，
饭都没有得吃了，
饭都没得吃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所以才拿沃米才决定说，不如回到我的家乡，
老美就想到，不如我 回自己的家乡，
我从伯利恒来的，
我从伯利恒来的，
才回到伯利恒，
我就回到伯利恒
啊！听说那边神赐福给他们，
我听说神在那边呢赐福给他们，
他们有了粮食了，
他们有粮食，
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
回去的这一段过程里边，
在回去这段过程里边，
就是我们想要讲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点，
拿俄米同两个媳妇要分手了，
拿米同两个媳妇要分手了，
他们不愿意走开，
他们不愿意走，
但是拿俄米就对他们说，
但拿俄米就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吧，
你回去，
神重重的刑罚我，
神重重的刑罚我，
以致我们落到今天的地步，
以致我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今天晚上我能生一个孩子
啊，如果今天我分三个仔，
那么你们能等那么久吗，
就算我可以生仔，你都不可以等那么久，
不如你们回到自己的神那里去吧，
不如你回到自己的神那里，
可见当时间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问题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因为宗教不一样，
因为宗教不一样，
信仰不一样，
信仰不一样，
我们就产生不同的看法，
我们就产生不同的看法，
这也是我们该对文化这一个名词下一个定义，
我这里可以我们暂时对文化定一个定义，
什么是文化，
什么文化，
文化就是宗教，
文化就是宗教
和观念，
和观念
所产生的人生观，
所产生的人生观，
生活观，
生活观，
以致有一种的生活的状态，
以致又能够产生一种生活的状态，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所以我们很清楚
地看见，这个家庭里边，
在一个家庭里边，
他们 思想观念不一样，
佢哋思想观念唔一样，
因为思想观念不一样，
因为思想观念唔一样，
就产生不同的看法，
就产生咗唔同嘅睇法，
就不能融合在一起，
就唔能够融合喺一齐。
那我们从历史上看，可以看见很多的事实。
我哋喺现实里边，我睇见好多嘅事实。
我提见一两件事。
我暂时提一两件事，
在七十年前。
在七十年前，
上一个世纪初的时候，
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的哲学家，
有个英国的哲学家，
他叫 Bertrand Russell，
他叫 Bertrand Russell，
他的观念，
他的观念，
我们在哲学的立场，他很自由派的。
啊，我喺哲学嘅立场里边，佢属于佢非常自由派嘅。
他主张孩子们在一起玩耍，
佢咧主张咧啲细路仔一齐玩啊。
他们全可以不穿衣服的。
啊，佢哋唔着衫嘅可以。
这件事被美国的就在洛杉矶啊，他们。群众反对
啊，嗰度咧俾美国嘅群众啊，特别洛杉矶反对啊，
移民局才把他赶回英国去的。
啊，一下就将佢赶翻英国。
这是一个世纪前的事。
啊，呢个系一个世纪前嘅事。
因为他的观念，
因为佢观念，
他的哲学，
佢哲学
产生了他的行动，
产生咗佢行动。
当美国在浪漫时期的时候，
喺美国喺浪漫时期嘅时候，
有两个主要的浪漫时期的文学家，
系有两个嘅主要嘅浪漫思想嘅人，
一个就是Waldo Emerson，
一个是 Waldo Emerson，
就是伊默生啊。
Waldo Emerson，
在他差不多时代，另外有一个文学家。
喺佢时代有另一个文学家。
叫 Thoreau，
叫 Thoreau。
那么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者。
佢都系浪漫主义者。
浪漫主义就是人特别爱好自然。
但浪漫主义者人特别爱好自然嘅，
唯爱主义
啊，唯爱主义，
我们就不继续讲下去了
啊，就唔继续讲落去啦、啊。
因为 Thoreau 有这个观念，
因为 Thoreau 有咁嘅观念，
所以他就跑到旷野里去，
就去到旷野度，
到深山里边，
去深山野岭，
自己盖一个房子，
自己起间屋，
样样靠自己的力量，
啊，样样都靠自己的力量，
住在哪里？
就住喺嗰度啦，
悠然自得，
悠然自得啊！
这是他的观念，
呢个佢观念，
观念产生他的生活，
观念产生佢嘅生活。
我们看在这个家庭里边，
我睇呢个家庭里边
有两种不同的宗教，
有两种唔同嘅宗教，
两种不同的背景，
两种唔同嘅背景。
请问我们怎么合在一起？
点解佢哋喺埋一齐呢？
今天我们在说，
嗱，我哋今日话
过去我们的时代。
我哋呢个时代，
从台湾来的，
啊，从台湾嚟嘅，
从香港来的，
从香港嚟嘅，
南洋群岛来的华人，
啊，到唔同地方嚟嘅华人，
我们在一起，
我走埋一齐，
经过几十年来的大家生活在一起，
经过几十年大家生活喺埋一齐，
以至于在北美很多的华人教会兴起，
以至北美好多华人教会兴起啦。
为咗那一段时间，我们要感谢赞美主。
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哋要感谢赞美主。
现在我们又不同啦。
啊，而家又唔同啦噃。
因为我们面临的时代不同。
因为我哋面临嘅时代唔同。
大陆有许多的学者出来了。
啊，中国大陆有好多学者出嚟啦。
所以一个时代的精英来了。
可以话系一个时代嘅精英都嚟咗。
在过去几十年。
喺过去几十年。
这一班人在大陆长大。
呢一班人喺大陆长大。
吸收了他们所有的那一些的逻辑。
吸收了他们所有的逻辑的看法，
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不同的许多的观念，
因此呢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观念，
要我们现在要大家融合在一起，
那我们大家融合在一起，
不融合也得融合，
我们不融合都要融合，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的理论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理论不同，
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的看法不同，
为什么缘故？
为什么？
因为根据马克思，
因为根据马克思
和毛泽东的思想，
和毛泽东的思想，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
他的逻辑是什么？
叫做烧饼换油条，
叫烧饼换油条，
有没有听过？
没有。
哦，没。什么叫做烧饼换油条？
咩叫烧饼换油条？
一个人到餐馆去吃饭，
即系你去餐馆食饭啊？
他说：哎，来两个烧饼。
嚟两个烧饼啦。
哎，这个跑堂的拿来了。
啊，嗰个侍仔咧就侍应就攞嚟啦。
哎，我换两个油条。
换个换油条啦。
那么他就把油条拿来了，
咁佢将啲油炸鬼攞嚟，
他吃完了，
食完啦，
然后抹抹嘴，
抹个嘴，
要走出去，
走出去啦。
这个跑堂就说：，哎，先生啊，你要付钱的呀。
哎呀，这个侍应就话：，先生要俾钱嘅噃。
为什么要付钱呢？
我点解俾钱啊？
他说：，你吃了我的油条啊。
你食咗我嘅油炸鬼啊。
是啊，我吃了你的油条啊。
系啊，我食咗你油炸鬼啊。
但是烧饼换来的呀。
咁啊，但系烧饼换嚟噶嘛？
烧饼是我的呀。
烧饼我噶嘛？
我没有吃啊。
咁冇嘢，
我退回给你啦。
啊，我俾翻你啦。
他说烧饼是我的呀，
但系烧饼系我
的。是啊，是你的呀。
啊，嗰个唔系你噶嘛？
但是油条也是我的呀。
啊，油条又系我噶嘛？
我是烧饼换油条的呀。
我就烧饼换油条咯。
哎呀，这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真系秀才遇着兵，有理都讲唔清。
那我今天晚上我不是上逻辑学啊？
啊，今日我唔系讲逻辑学。
为什么免过？因为他们用的是辩证法，
因为他们所用的是辩证法。
这个辩证法的 thesis 那一个证，
那个辩证法那个证呢，
常常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烧饼换油条的理论产生的。
啊，就是这样，好像烧饼换油条这么产生的。
虽然这好像是很可笑，
我听起来好像很好笑，
但是用惯了就以为是真的，
你用惯就以为真的，
就产生我们在观念上的不同，
就产生了我们的观念上的不同。
求主给我们看见，
求主给我们
看见。今天我们要来到一起，
今天我们在一起
怎么样突破文化的第一个问题，
怎样突破文化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路德，
我们看路德。
到那一天路德看他的嫂嫂走了，
那天他看见他的嫂嫂走了，
最后来到他的决定，
最后到他决定，
他说我不能走，
他说我不能走，
我舍不得你，
我舍不得你。
为什么缘故？
为什么
拿俄米很爱这两个媳妇，
因为拿俄米很爱这两个媳妇，
在情感上他们舍不得，
在情感上他们不舍得。
第一个突破，他要突破情感，
第一个突破是要突破这个情感
啊，在这个情感的里面，
在这个情感的里面，
我们做决怎么决定，
我们怎么做决定，
情感是好的，
情感是好的，
但是要不能依靠情感来解决我信仰的问题，
但是不能够靠情感来解决我生我各样的问题。
因为信仰我俩以后会产生我们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行动的，
因为信仰才能够产生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行动的。
路德说了句话，
路德很了解，
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啊！这是我们看见文化上的突破，
我们看见文化上的突破，
用宗教的信仰，
用宗教的信仰，
用神的立场，
用神的立场，
用那个属灵的道理，
用那个属灵的道理
突破我们中间的不同，
来突破中间的不同。
没有相同的信仰，
没有相同的信仰，
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
我们没办法生活在一起。
路德要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去，
路德要同拿俄米回到去伯利恒，
在这个观念上，
在这个观念里，
在信仰上，
在信仰里面，
要是不能统一的话，
如果不能够统一的话，
他们到时候会分开的，
他始终会分开。
许多人辩论，
好多人辩论，
有的时候究竟是选 McKing 还是选 Bush，
究竟是选这个 McKean 还是选这个布殊呢？
最近我们家庭里面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现在家里就面对这个问题了。
于师母同我儿子选 McKean，
于师母同我儿子就选 McKean，
我选 Bush，
我就选 Bush，
那么怎么办？
那么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是一家之主
啊？是不是说我是一家之主，
听我的，
听我的，
我不讲话，
我不讲嘢。
好好好，你们只管选。
你好，你自己选。
我说你们什么道理呀？
你咩道理啊？
他们就讲出来了。
咁佢讲出嚟啦。
我就告诉我为什么选布什。
我就话俾你听，我点解选布什呢？
那么我说好，你们选你们的，我选我的。
咁我就话好啦，你选你，我选我嘅。
我们没有争吵。
冇争吵喎。
但是我们听说现在台湾今晚上大选了，
我们听说台湾今晚大选了，
观念不一样啊，
观念不一样
了，还是拥送还是排送，
你是拥送还是排送，
还是护理还是反理，
你是护理还是反理。
那我就是我们已经大家为台湾祷告了
啊，今晚真的大家要好，
观念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
信仰不一样，
产生的就不一
样。请问怎么能产生一个爱主的家庭，
一个信念能够产生爱主的家庭，
而且能产生那个爱主的后裔，
而且能够产生爱主的后裔，
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
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就出来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一天路德的决定，
那天路德的决定，
他的突破，
他的突破，
该是我们今天的突破，
也都应该是我们今天的突破，
因为我们就是基督是你的。
因为基督是你的，
也是我的，
也都是我的。
我们中间没有你们我们的关系，
我们中间没有你和我的关系，
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要不要说这句话，大家一起说，在基督的里面，一起说，
我们一起说，在基督的里面
越是在基督的里面，
如果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合一，
我们才能够合一，
还不够啊，
还不够啊。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三个突破，
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三个的突破，
情感上的突破，
情感的突破，
文化上的突破，
文化的突破，
我们再进入另外一种的突破，
另外进入了另一种的突破。
我先解释一番，
先解释一下
究竟神统治这个世界，
究竟神统治这个世界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神统治教会，
神统治教会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神统治一个家庭，
神统治一个家庭，
要在一个家庭里边能产生基督的见证。
如果能够在家庭里边产生基督的见证，
在你个人身上，
在你个人的身上，
神的国在你个人身上，
在你个人的身上，
那么用什么？
用乜嘢呢？
也是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
如果你睇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
那里讲到圣灵有九样的果子，
嗰度讲到圣灵有九样的果子，
这个果子就是美德，
个果子就系美德，
仁爱、
仁爱、
和平、
和平、
节制、
节制、
良善、
良善，
这都是美德，
都系美德。
那在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二节讲咩？
我们要赞美神，是不是？
我哋要赞美神，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哋要赞美耶和华，
要赞美他的大德，
要赞美佢嘅大德。
那个大德就是美德，
呢个大德就系美德。
比方说，神现在统治这个宇宙，
啊，比方神统治个宇宙，
因为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对哇，诸天述说神嘅荣耀，
穹苍传说神的手段，
穹苍传扬佢嘅手段。
我说看见这个。天地万物真是美好，
我睇见呢天地万物真系美好啊！
但是我们怕一件事，
但我哋怕一件事，
越是这个宇宙之间这么多的太阳系，
如果呢个宇宙里边咁多太阳系，
这么多的行星，
咁多嘅行星，
关键走错了一条路
啊！如果是打一个走错条路咧，
撞了怎么办？
一撞咁点办呢？
我们知道不会的，
我知道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应该不会啊，
因为神管着一切，
因为神管掌管着一切嘛。
神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
神用佢大能托住万有，
用他那个万有的手托住的时候，
佢用一个万有的手嚟托住佢，
在他的那一个手的背后，
喺个手嘅背后
有很重要的事，
系一个好重要嘅事。
我说一个比方，
就一个比方。
过去在美国有一个拳王叫 Joe Louis，
美国有一个
拳王，
一个拳王叫做 Louis。
那么 Joe Louis 的拳非常有力量，
那个 Louis 的拳非常有力的，
也是立着他这个下巴两寸，不多两寸
啊，他就在那个下巴距离两寸的位置
打上去的时候，
就这打上去了，
这个人就昏倒了，
这个人就昏倒了。
要是我就是这么打过去昏不倒的，
哎，如果我这么打他他都不知道昏不昏倒，
但是不要分解我那他把孩子长养大了
啊，他将孩子养大。
我们有没有打过孩子？
我有没有打过仔？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说啪一个巴掌打过去，
有时砰这么一巴打过去，
你那个巴打了盯着他，把他的牙齿那里流血流出来
啊，可能你这样打他呢真的流牙血。
要是 Joe Louis 打的时候，
如果那个 Louis 打的时候，
他的头就打烂了
啊，整个头都打烂了，
他能活下去
啊？他怎么活下去？
但是没有这件事，
但冇件事啊！
在他的那一个拳头打出去的时候，
喺佢呢个拳头打出去嘅，
他是比赛时候打的，
佢系比赛嘅时候先打嘅。
在家庭的时候，
喺家庭嘅时候，
有一个东西把他拉住了，
有一样嘢将佢拉住。
他爱他的孩子，
佢爱佢嘅仔，
体谅他的孩子，
体谅佢嘅仔。
啊，虽然他发脾气，
虽然佢发脾气，
啊，但是他顶多拍拍孩子
啊，最多就拍下佢嘅啫。
后边有他的美德存在，
后边有佢美德存在，
这一个美德的存在，
呢个美德嘅存在，
神是这样的托住万有的，
就系咁样去托住万有。
我们在教会里边治理教会，
我喺教会里边治理教会。
我们这个家，
我哋呢个家，
这个大的家庭，
系个大嘅家庭。
在这个家庭里边，
喺个家庭里边，
我们怎么带领教会？
点样带领教会呢？
我们知道在。我中间很多位这次来的是牧师们，
我知道在当中有很多位是牧师。
怎么带领教会？
请问你怎样带领教会？
你们不听话咱们不干了
啊！你不做我不做了，你不听话我不做了。
能不能这样讲？
会不会这么讲？
比如说弟兄姊妹对你有误会，
弟兄姊妹有事对你有误会，
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别人批评你
啊，别人批评你吧。
今天来对你讲
啊，今天对你讲，
牧师啊，今天你讲的还好
啊，今天牧师啊，你讲得很好啊。
不，我们觉得你太啰嗦了一点，
但你啰嗦了一点
哦，现在就是这样
啊，现在就是这样。
我到一间教会去，
我去一间教会，
我住在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家中，
我住在一个执事会主席的家里面。
他就对我讲了，
对，对我讲了，
哎，你能不能劝我们的牧师到你工人神学院去读书？
你可不可以劝下你的牧师去你嘅嗰间工人神学院嗰度读书啊？
我说当然欢迎咯，读研究生很好嘛。
啊，我梗系欢迎啦，读啲书梗系好噶啦。
我现在是退休了，不在工人神学院。
啊，我而家退咗休啦，唔喺工人神学院啦。
那么，但是我好奇之心，
咁我就好奇之心啦。
我就问问他，
我就问下佢啦，
为什么要他去读神学呀？
啊，点解你要叫佢读神学啊？
他说我们现在呢，我们有问题啊。
佢话我而家有问题啊。
他讲到啊。
他讲到啊，
永远最后的结论要彼此相爱，
永远最后结论都是彼此相爱。
圣诞节讲耶稣降生，讲最结论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
圣诞节讲耶稣降生结论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
怎么样侍奉神？
怎么样侍奉神？
你们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啊，耶稣基督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啊，
你们要奉献，
你要奉献。
耶稣，你们彼此相爱，
你们彼此相爱。
他说，我们对他讲了，牧师，你能不能讲一点别的结论呢？
我就问他，牧师，你可不可以讲点其他的结论呢？
所以我们向他最好到你的学院去读一读。
咁我谂咧，最好叫佢喺你神学院读下啦。咁
我也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我又唔敢话系，又唔敢话唔系。
为什么缘故？
点解呢？
也许听惯了，
或者听惯咗。
因为耶稣基督对门徒最后讲，你们要彼此相爱。
因为耶稣基督同门徒讲最后都系讲彼此相爱啊嘛。
很好的提醒。
啊，因为佢提醒。
但是每次讲这个东西，
但系每日都讲，每次都讲呢样嘢，
人家不能接受，
人家唔能够接受。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遇见这样的问题，
你会好多时遇见啲咁嘅问题，咁点办呢？
有两个功课很要学的。
有两个功课要学嘅。
第一个，学谦卑。
第一个学谦卑，
谦卑在神的面前，
谦卑在神的面前。
那我思想思想，
我思想一下
啊。那么然后用什么？
然后跟住乜嘢？
忍耐，
仁爱啊。
然后用爱心，
然后用爱心，
这样你才能牧会的啊。
你咁样先能够牧会。
弟兄姊妹们，晓得神的这个家怎么带领啊？
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嘅家点样带领？
要用美德的呀，
要用美德啊！
我们这个家庭里边，
我哋呢个屋企里边，
神俾我两个孩子，
神俾我两个仔，
我怎么把他带大？
我点样将佢带大啊？
我们要用神的美德，
我要用神嘅美德。
我记得我青年时代，
我记得我青年嘅时代，
脾气不好，
脾气好唔好嘅？
我知道神要对付我这个脾气，
我知道神要对付我呢个脾气，
因为我四岁才会讲话。
因为我四岁才会讲嘢嘅，
有的时候我不会辩过别人，
我都唔识同人拗。
但是辩不过别人怎么办？
你唔识同人
拳头咬过去，
就一拳打过去咯。
我看打，哎，拳头打还有功效。
一拳打落去有功效喎。
所以以后就常常用拳头。
以后咧就成日用拳头。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
有日我从学校翻嚟，
妈妈预备的饭，
妈妈预备咗饭啦，
给弟弟妹妹吃，
俾细佬妹食，
没有留下给我，
冇俾留俾我噃。
我看见一下都没有，
我睇诶冇啊，
一脚把这个桌子踢翻了，
一脚就踢翻咗嗰张台啦。
哎呀，那么母亲当然她很气，
当然妈妈好激气，
哎，但是那一天她不骂我，
但嗰日佢唔闹我喎，
她也不讲什么，
佢又唔好讲乜嘢，
她坐在那流泪，
佢坐喺度喊，
糟糕，她要骂我呢，我马上逃之夭夭。
唉，惨啦！如果佢闹我，我仲可以走啊。
他流泪，
佢流眼泪。
那没办法，我也就流泪啦。
哎呀，冇办法，我都流眼泪。
最后我讲什么？
最后我讲咩咧？
妈妈对不起，我错了。
妈妈对唔住，我错了。
原来妈妈那天用眼泪来教我。
原来嗰日阿妈妈咧用眼泪嚟教我。
用爱来教我。
用爱嚟到去教我。
用体恤来教我。用体恤体谅。
用体恤嚟教我。
这是用美德。
这个人用美德，
但是我们看见路德这一个家庭，
但我们看见路德这个家庭，
拿俄米带领这个家庭，
拿俄米带领这个家庭，
完全用美德，
完全用美德，
因为用美德的缘故，
因为用美德的缘故，
使他们能同心合意，
令到他们能够同心合意，
回到伯利恒去，
回到伯利恒。
不但是如此，
唔单止咁，
那我们看见他会在美德上有了突破。
唔单止咁，我哋睇见佢喺美德上高有咗突破。
到了伯利恒之后，
到咗伯利恒之后，
怎么办？生活什么问题？
点办呢？生活有问题。
那么路德要负起责任来。
路德要负起个责任。
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佢话：“你嘅国就系我国。啊”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嘅神就系我嘅神。
我们绝不会离开的，
我哋绝唔会离开，
除非死使我们分开，
除非死令到我哋分开呢？
哇，说得很决然
啊！啲说话就讲得非常嘅决绝，
面临到事实了，
但面临到事实啦。
那一个决心，
嗰一个决心，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嘅国就系我嘅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嘅神就系我嘅神。
请问可以当饭吃吧？
请问可唔可以当饭
吃？能不能大家说？
你话可唔可以啊？大家话
不能当饭吃，
唔可以当饭食噶嘛？
他要另外去做，
佢就要另外去去
办法。他要用他的美德去，
佢用佢嘅美德。
你要记得她是摩押的女子，
你知道她是摩押的女子，
按照圣经的教导，
按住圣经的教导，
就是她的后裔十代也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的，
就是她的后代十代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中的。
一个外邦的女子，
一个外邦的女子，
来到了以色列的地方，
来到了以色列的地方，
风俗习惯都不一样，
风俗习惯都不一样的，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呢？
今天你要是 到以色列去，
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呢，
你可以很容易分别那是亚拉伯人那是犹太人，
你很容易分辨哪些亚拉伯人哪些犹太人，
他们的表情不一样，
他们的表情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不同，
他们讲话的口吻也不一样，
他们的讲话的口吻都不一样，
为什么言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宗教的观念不一样，
因为他们宗教的观念不一样，
就产生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
就产生咗佢哋唔同嘅世界观。
现在路德回来了，
而家路德翻嚟啦，
怎么办？
点办？
不但自己要过生活，
要自己过生活，
还要想到他的婆婆，是需要他来供养他。
佢谂到佢嘅婆婆需要佢嚟到去供养，
这个责任来到他的身上，
呢个责任谂到佢身上。
容易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好容易讲啊！你嘅国就系我
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嘅神就系我嘅神。
现在面临着现实，
而家面临现实啦。
我们怎么去生活？
我点样生活啊？
他要出去做工，
佢出去做工，
做什么工？
做咩工啊？
在那一个到了一个异邦的国家，
去咗个异邦嘅国家，
在摩押人来说，
对摩押人嚟讲，
回到他们这啲，会来到以色列人当中，
嚟到以色列人当中，
是另外一个国家，
系另外一个国家，
怎么去适应？
点样去适应？
怎样的可以去融合他们的过去的背景？
点样能够去融合佢哋过去嘅背景呢？
怎么能找到食物来供给他们的需要？
点样揾到食物嚟到去供养佢哋嘅需要呢？
他用什么？
佢用乜嘢？
他用他的双手。
他用他的双手，
用他的美德，
用他的美德
啊！我们就看见路德的这一个能力成为大卫的祖先，
我就看见为什么路德能够成为大卫的祖先、
啊、他用美德来供给他的婆婆的食物，
他用他的美德去供给他的婆婆，
他就跑去拾麦子，拾麦子，拾大麦，
我佢就去执嗰啲麦仔、麦子。
我要问我们当中好奇心啊！
啊，我好奇心
有多少人种过田的，请举手。
有冇几多人耕过田嘅？可唔可以举手啊？
有一位。
有一个。
有两位。
啊，有两个。
哦，只有这么多啊！
就系咁多啊！
啊，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体谅这个心。
啊，大家可能唔识点样去体谅。
我自己种过田。
我自己耕过田。
当年在山东的乡下种田的
啊，嗰年咧喺山东嘅乡下嘅耕田嘅。
收麦子的时候，
我系收麦子嘅时候，
这个不是用锄头的，
唔系用锄头噶噃，
我们是用手拔的，
我系用嘅手去捋嘅，
把一个麦子拔起来，
将个麦子咧就将掹
住一摔，
又跟住咧大力咁
把那个土拿下来，
将嗰啲泥咧成粒，
然后把放在一堆，
就将佢摆埋一齐。
所以那个手做不惯工的，常常拔完麦子，这个手就是拔破了。
所以如果你的手不是做惯工作的话，一阵掹完麦子之后，就会
手就也不简单，也不简单。
这个捉麦子都不简单的，
一根一根的去拾、
啊、一根一根咁去
捉，一根根的去拿，
一根一根咁去攞嘅、啊。
他的耐心，
佢嘅耐心，
他的付上代价，
佢嘅付上嘅代价，
他肯去做事，
佢恒切嘅去行做事，
肯去低头，
系佢愿意嚟到 去低头，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能叫她的媳妇、她的婆婆能得到供应，
就是让她的婆婆能得到供应。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产生一个好的家庭，
就产生一个好的家庭。
有一个人肯在神的面前，能以忍受他所遭遇的痛苦。
有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肯忍受他的遭遇。
我们今天看见很多的家庭的问题，
我今天看见很多家庭的问题，
产生什么？
产生什么？
所谓大男人主义，
大男人主义。
有人听过这个名词吧、
啊、大家都听过这个名词了、啊、
我记得从前神用一个传道人，
我记得从前神用一个传道人、啊、
他在国内呢是到处去讲生命与生活的，
他在国内呢到处去传讲什么叫生命与生活。
他的名字叫做陈志圭牧师，
他的名字叫陈志圭牧师。
他每逢吃饭的时候，
他每逢吃饭的时候
他就坐下来，
他就坐在那
里，他说吃饭了吃饭了，
他说吃饭了吃饭了。
那么我以后陈师母告诉我他这个习惯，
那么陈师母就告诉我这个习惯，
意思说要他的太太盛第一碗饭
啊，他意思就说要他太太装第一碗饭
啊，所以他每逢坐都是吃饭啦吃饭啦，
所以他每次坐在那里吃饭啦吃饭啦，
他自己不盛第一碗饭，
他自己就不去装第一碗饭。
不是陈牧师这个习惯呢，
是陈牧师这个习惯呢、
他不是大男人主义，
他不是大男人主义、哦、
他说不是不是，
他说不是、啊、不是、啊、
等我把这碗饭盛好了之后，
将这碗饭装好的时候、
他祷告，
他祷告
祷告完了之后，
祷告完了之后，
第一碗饭一定要送给一个穷人吃的，
他第一碗饭一定要送给一个穷人吃的，
叫他的孩子叫陈师傅到外面看有没有要饭的，有没有要饭的，
那他就去周围问你要不要这碗饭，你要不要这碗饭、
啊、那么他就把这碗饭拿出去、
啊、就将这碗饭拿出去，
然后送给那个要饭的人，
那就送给那些乞儿
啊。然后他说吃饭啦吃饭啦，
他就说吃饭啦吃饭啦，
所以他太太就盛第一碗二碗饭，
所以他太太呢就是盛就装第一碗饭，
这是陈继圭牧师的习惯，
这个是陈牧师的习惯。
陈牧师他是最后在广州领讲培灵会的时候，
陈牧师是最后在广州主领培灵会的时候，
讲到一半，
讲到一半
他就倒下去了，
他就跌倒了、
他就因为心脏病的缘故，
因为心脏病的缘故，
那一天他就死在讲台上，
那天他就死在讲台，
所以我常常怀念这一位传道人，
所以我很怀念这位的传道人。
吃饭了吃饭了，
他说吃饭了吃饭了，
他的目的是要把第一碗饭送给别人，
他的目的是将第一碗饭送给其他人，
他把神放在第一，
他想神放在第一，
他把人的需要放在第一，
他想人的需要放在第一，
这就是路德的那个心情，那个怜恤的心，
有一个怜恤的心，
有一个怜悯的心，
有一个怜悯的心。
既然我提到怜悯了，
在这里看到怜悯，
我希望同大家把怜悯这两个字好好思想一下，
我希望同大家好好的思想什么叫怜悯，
什么是怜悯，
什么叫怜悯呢？
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因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保罗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
然而我梦了怜悯，
然而我梦了怜悯，
我是一个罪魁，
我是一个罪魁，
我从前就反对信耶稣的人，
我从前是反对信耶稣的人，
把他们捉拿下在监牢里面，
我将他捉住摆在监牢里面，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这样的人，
然而我梦了怜悯，
然而我梦了怜悯，
我这个不配爱的人神经爱了我，
我这个不配爱的人竟然神爱了我。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有人肯怜悯，
有人肯怜悯。
耶稣基督有一次用比喻对门徒讲话，
有一次耶稣用比喻同门徒讲话，
别人就开始问了，
别人就开始问
问到究竟谁是我们的邻舍，
就问到究竟边个是我们的邻舍，
他就用了一个比喻，
他用了一个比喻，
我想我们很多的人都熟悉这个比喻，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个比喻，
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
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
在半路上被打伤了，
在半路上都被打伤了，
祭司从那里过去了，
祭司在那里过去，
利未人过去了，
利未人又过去，
没有人照顾他理会他，
没一个人要照顾他理会他，
只有那一个撒玛利亚人，
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同犹太人没有关系的，
用犹太没关系的，
他们彼此看不起的，
他彼此看不起的，
一个撒玛利亚人，
一个撒玛利亚人，
也是他信了犹太教，
因为他信了犹太教，
在他们当中，
在他们当中，
也是别的民族信了犹太教，
如果别的民族信犹太教的话，
他们有他们的犹太，
他们有他们的犹太，
但是撒玛利亚人，
但撒玛利亚人，
纵使你加入了犹太教，
你纵使加入了犹太教，
到了谢饭的时候，
当你谢饭的时候，
因为他们必须要有十二岁以上的孩子们，男孩子才能祷告的，
因为他们必须要超过十二岁的男仔才能够祷告的，
要是找不到的话，
要找不到的话呢，
那么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在那里，
有个撒玛利亚人，
他已经做了，
他已经坐低了，
做了犹太教徒、
啊、他已经做了犹太教徒了，
但是他不能吃饭，
但他不能吃饭，
为什么缘故、
啊、因为这样，
为什么，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
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
大家知道这个背景，
大家知道这个背景的，
撒玛利亚人恩待了那一个被打伤的人，
撒玛利亚人恩待了个被打伤的人，
耶稣所以问群众，
因此耶稣问群
众，究竟谁是怜悯那人的人？
究竟边个系怜悯呢个人嘅人？
他们说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佢哋话系一个撒玛利亚人，
不可爱的人，
一个唔可爱嘅人，
爱另外一个不可爱的人，
爱另一个不可爱的人，
双方面是仇敌，
双方系仇敌，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这叫做怜悯。
这个怜悯，
神今天怜悯我们，
神今日怜悯我哋，
我们把神当作仇敌，
我哋当神把神当为仇敌，
因为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
但是神将个儿子赐下嚟，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哋钉喺十字架上，
这是他的怜悯，
呢个系佢怜悯。
我们有什么长处能够叫他怜悯我们？
我有咩长处能够令佢怜悯我哋呢？
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建立一个家庭，
所以我哋睇见神要建立一个家庭。
我们建立一个教会，
我哋建立一个教会，
我们需要用怜悯，
我哋需要有怜悯。
光有爱还不够，
我哋净系有爱都唔够啊！
我要加上怜悯，
加上怜悯，
就是爱那不可爱的一种的行
动，就系爱嗰种唔可以爱嘅一种行动。
那当初在西奈山之下，
喺当日西奈山下，
以色列人开始拜金牛犊，
以色列人开始拜金牛犊。
神对摩西说：你看，百姓犯罪了。
你睇下，神话百姓犯罪啦，
我要灭绝他们，
我要灭绝佢哋。
摩西就祷告，
摩西又祈祷：
神啊，求你不可说这个事。
神啊，求你唔好做呢件事。
然后摩西下山了，
然后摩西落山了，
看见他们这样的情形，
睇见佢哋咁嘅情况，
他把手中两块的法板把它摔碎了。
佢好愤怒，将两块法板嚟到去粉碎。
然后神又对他讲，
有神就对佢讲：
第二天你再上来，
第二日再上嚟。
你上来以后，我要同你一同宣告。
你上来之后，我要同你一齐嘅宣告。
所以摩西又上到山上去，
摩西又上到去啦。
请注意下边的话，
请注意下。
那一天，神同摩西站在一起。
嗰日，神同摩西站在一起，
宣告说：
宣告话，
耶和华，耶和华，
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恩典的神。
是有怜悯恩典的神。
那一句话，
你嗰句话，
我们把旧约打开了，
将我哋嘅旧约打开咗。
不但是旧约打开，
唔单止将旧约打开咗。
新约里讲到赎罪论的时候，
当我哋新约讲到赎罪论嘅时候，
那是根据出埃及记第34章，
嗰度系根据出埃及记嘅第三十四章。
第五节到第八节的话，
第五节到第八节嘅话，
这就是那个话的来源，
就系呢句话嘅来源。
要建立神的家，
要坚定神嘅家，
需要耶和华，耶和华，
需要耶和华，耶和华。
他是谁？
佢系边个？
他是怜悯的神，
佢系怜悯嘅神，
他是恩典的神，
佢系恩典嘅神。
我们要用他的怜悯，
我哋用佢嘅怜悯，
我用他的恩典，
用佢嘅恩典，
我们才能生活在一起。
我哋先能够生，
我们才能融化在一起。
我哋先能够融化喺一齐。
我们有这些观念，
我有呢个观念，
我们会逐渐改变的。
我哋逐渐会改变。
所以在这个新的时代，
所以喺呢个新嘅时代，
神要我们做什么？
神要我哋做乜嘢？
我们乃是保护住我们的时代。
我哋嚟系要保护我哋呢个时代。
我的时间到了，
我时间到了。
下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庄牧师。
以下嘅时间我要交俾庄牧师。
对我们今天所讲的，他要有一点回应。
对我哋今日所讲嘅，佢有啲回应。
用我有简单的几句话来做结论。
让我用几句简单嘅说话嚟做结论。
产生一个神所要用的家庭。
产生一个神要用的家庭，
能产生敬虔的 后代，
能够产生敬虔的后代，
能在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
在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模型，
成为我们的模型。
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中心，
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中心。
因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像波阿斯一样，
好像波阿斯一样，
对那些仆人谈话，
对那些仆人讲说话，
他用这个耶和华的立场同他们谈话，
他用耶和华的立场同他讲说话。
他恩待路德，
他恩待路德，
那是用耶和华的祝福来恩待他，
是用耶和华的恩惠来到去恩待他。
愿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学一个基本的功课，
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学一个基本的功课。
我们彼此的问安是耶和华为我们的中心，
我们彼此的问安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们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众人与仆人的关系，
也是建立在耶和华的关系上，
也都是建立在耶和华的关系上。
这样我们才能产生合一的文化，
这样才能够产生这个合一的文化，
能对这个时代，
能够对这个时代
做出一个榜样出来，
做出一个榜样出来。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看见你说要我们看见的，
求让我们看见你所要我们看见的，
给我们从路德记再一次的重新得力，重新得意向，
让我们在路德记里面，让我们重新得力，重新得到意象，
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
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照着你的榜样行，
我们照着你的榜样行，
叫我们看出来你的美德，这样的恩待世上的人，
我们看见你的美德，这样恩待世上的人，
叫我们也用同样的美德去恩待别人，
让我们用同样的恩待去恩待、用同样的美德去恩待我们旁边的人，
别人一同活在你的里面，
同别人一同活在你的里面，
活在你的面前，
活在你的面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
我在台湾长大，
所以我从小就非常尊敬老师，
所以我从小很尊重老师，
我总认为中国人所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很相信中国人所说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所以余牧师不但是我的恩师，
所以余牧师不单是我的恩师，
他也是我属灵的父亲，
也是我属灵的父亲，
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年来
他不断地教导我，
他不断地教导我，
不管是在真理上，
不管是在真理上高，
不管是在生活上，
无论在生活的上高，
所以当我与我妻子有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当我同我太太有不愉快的时候，
他也像一个父亲来劝导我，
他就好像一个父亲来劝导我。
所以今天晚上的信息，
所以今天晚上的信息，
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去教导他儿子，
是一个做父亲的去教导他的仔，
这不但是一边劝勉的信息，
不单是一篇劝勉的信息，
而且是对这个时代家庭的一个挑战，
而且对今天这个时代家庭的一个挑战，
这实在值得我们去深思，
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去深思深思，
让我们思想要怎么去应对应付这个时代对家庭的挑战，
让我们思想怎样去面对时代对家庭的挑战。
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转型的转型的家庭，
我想看这个是一个转型中的家庭，
因为家庭在结构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家庭在结构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早期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从早期来到美国中国人
是来自香港来自台湾，
来自香港来自台湾，
所以还保持有中国人传统的一些美德，
所以好自然保持住中国人嗰种传统嘅美德，
有很浓厚的家庭的观念，
有好浓厚嘅家庭嘅观念，
都认为长幼有序，
就认为咧长幼有序。
而在中国城的那些老中国人，
啊咁啊喺中国城嗰啲中老中国人咧，老华侨呢，
更是只持守宗族家族的一些规矩。
仍然是持守着那种宗族家族的规矩，
所以实在比在中国的中国人还要中国，
就比中国的中国人更加中国。
但是自从移民政策开放以后，
但是自从移民政策开放之后呢，
华人的家庭起了很大的变化，
华人的家庭起了很大的变化，
又忽然间增加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家庭，
又突然间呢来自好多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家庭，
所以在家庭中也产生了很多的小皇帝，
家庭里面咧产生好多小皇帝，
因为在中国是一胎化，
因为中国咧一胎化，
家庭中不管男的女的只能有一个，
家庭无论系男嘅女嘅只有得一个啫，
所以每个人都非常的宝贵，
佢每个人都非常宝贵嘅仔女，
他们父母他们家人把供奉像皇帝一样，
佢嘅父母将佢哋供奉到皇帝咁样样，
而来到美国的第二代的华人，
嚟到美国第二代嘅华人啦，
他们在这里受教育。
他又受教育，
他们渐渐长大了，
渐渐长大了，
成家立业了，
成家立室了，
所以他们也不再是父母眼中的乖宝宝了，
亦都唔再系父母眼中嘅乖乖宝宝啦，乖乖仔乖女啦。
美国的社会是越变越开放，
美国社会系越变越开放嘅，
但家庭观念却是越变越淡薄啦。
喺家庭嘅里边，观念系越变越淡薄嘅。
有许多人主张生活在一起并不一定要结婚。
有很多人已经主张生活在一起不需要一定要结婚的，
这就是在信仰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信仰里面也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因为随着移民潮的来到，
随着这个移民潮的来到，
各种的宗教，
各种的宗教，
不管是一贯道，
无论是一贯道，
慈济功德会，
慈济的功德会，
佛光山等各种宗教都进来了，
佛光山的各种的宗教都进来了，
早期从台湾来的一些台湾人，
早期在台湾来的台湾人，
他们来到美国没有庙可以让他们去拜拜，
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没有庙去拜，
所以他们找个庙来拜，
所以他们找个庙去拜，
所以他们找到美国的神，
所以他们找到美国的神，
所以很多人到了教会，
所以很多人去了教会呢，
有些人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受了洗做基督徒呢，
但当他们的神他们的庙来到美国以后，
但当他们的神他们的庙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他们又回去拜他们的神，
他又回去拜他们自己的神，以前的神。
所以在美国的教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了，
所以在美国的教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了，
对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少，
对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少。
甚至几天前，也就是3月7号，
甚至几日前就是3月7号，
在加州举行公投
啊，加州的这个大投票啊，
投的是要表决是不是一男一女才能合法组成一个家庭，
就是讨论就是投票就是说究竟是不是一定要一男一女才能够组成一个家庭呢，
这就是第22号的投票案
啊，大家可能知道就是第22号的投票案，
所以在投票以前，
投票之前呢，
许多的教会在呼吁，
好多教会呼吁，
大家迫切的祷告，
迫切的祷告，
请大家支持，
请大家支持，
感谢神，
感谢神，
终于顺利通过了，
终于顺利通过了，
才能保持有一男一女合法家庭的法律，
就保持住一男一女才能够成为合法家庭这个的法律。
如果在以前 来说，
如果以前来讲，
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是天经地义的，
一男一女组成家庭是天经地义的，
但现在却需要立法来保护，
就是需要现在是需要立法来到保护。
第三就是家庭权利的变化，
第三就是家庭全面的变化。
还记得在9年以前，我和妻子带了3个儿子来到美国，
我记得9年之前我和太太带着3个小孩来到美国，
半年之后
呢，
我的第二个儿子他就可以看电视新闻
啊，第二个仔就可以看电视新闻了。
有一天他很高兴地跑过来，
有一天他很开心走过来，
他说爸爸妈妈，
他说爸爸妈妈，
我告诉你们刚才新闻报道，
我告诉你们刚才新闻的报道，
是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
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
她的妈妈不准她出去跟男朋友约会，
因为她妈不让她出去跟男朋友约会，
所以她到法院去告她的妈妈，
所以她就在法院告她妈妈，
就她告赢了，
告赢了，
她妈要赔偿好多的钱，
她妈要赔好多钱给她。
现在美国的法律，
现在美国的法律
越来越保护儿童青少年，
现在越来越保护这个儿童青少年，
所以做父母越来越难来管教他们孩子，
做父母越来越难去管教他的子女，
所以难怪有一位牧师说，
所以难怪有一个牧师说，
我宁愿被抓去关坐牢，
我宁愿被他拉去坐牢，
我也要管教我的孩子，
我都要管我的子女。
再来我们要思想如何来应应这个时代的挑战，
再来我们要思想怎样去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
曾经有一位将近50岁的传道人，
有一位曾经有一位将近50岁的传道人，
他说这一代的人最可怜的，
他说这一代的人最可怜的，
因为对长辈要谦恭有礼，
因为对长辈要
礼貌，
要礼貌的，
对儿子要儿女要客气，
对子女要客气的，
要尊重他们所说的话，
要尊重他们所讲的说话。
所以真是做牛做马要劳苦终生直到死，
所以就说做牛做马要劳苦终生直到死的人，
而我就是这一代可怜的人，
我就是这一代这么可怜的人。
有一天当我告诉我的小儿子说，
有一天我当我 跟我的小孩说，
你要听爸爸的话，
你要听爸爸话，
你再大你还是我的儿子，
你几大都好你都是我的儿子，
但他说爸爸，
他说爸爸，
你有你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可是我也有我的看法，
但我都有我的看法，
将来长大以后，
将来长大之后，
我有我自己的 life，
我有自己的生活，
你没有办法永远跟我住在一起，
你没办法永远跟我住在一起的。
是的，想想小儿子说的话也有道理，
咁谂真，那个小孩所讲的说话也是真的有道理，
怎么应付这时代的挑战，
怎么去应付这个时代的挑战呢？
我们自己观念时代也需要有一些调整，
我们可能自己的观念也需要调整，
首先就是我们在观念上要突破，
主要就是说我们观念上要突破。
记得从前岳母在世的时候，
我记得我岳母在世的时候，
每次他听到牧师在传讲这个路德记孝顺的媳妇路德的时候，
我哋就睇到咧，每次牧师听到牧师讲路德记嗰、那个媳妇点样孝嗰、那个媳妇点样孝顺嗰个奶奶嘅时候，
他就非常不服气，
佢就非常唔服气啊！
为什么牧师只要人家学路德做个好媳妇？
佢点解个牧师净系叫啲人学路德做个好嘅媳妇呢？
为什么不教那些婆婆的要学拿俄米做一个好婆婆？
点解唔好似学拿俄米咁学做一个好嘅奶奶呢？
所以在去年是我21周年结婚的时候，
所以去年系我21年结婚嘅时候，
我的妻子送给我一张卡片，
我嘅妻子咧送俾我一个嘅卡。
他说虽然大家都说做婆婆很难把媳妇当自己的女儿来疼爱她，
佢虽然咧好多人都话做奶奶嘅好难将自己嘅媳妇当为女咁样去锡佢，
因为到底世界上没有几个拿俄米，
因为世界上真系冇乜边几个拿俄米嘅啫。
但是我的妻子说她立志这一生要做一个好婆婆，
但是我的太太就说我立志这一生要做一个好的奶奶。
你们看看，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准婆婆，
大家看看，真的有一个很有志气的 准奶奶。
我的太太就在这里、
我太太就在那里，
我们给她一些掌声、
给她一些掌声。
相信在座每个人都能够做个好婆婆，
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个好的奶奶。
不过到底是先有鸡才有蛋，还是先有蛋还是先有后有鸡？
究竟是先有鸡定系先有蛋，定系先有蛋定系先有鸡呢？
这实在扯不清，
实在咧搞唔清楚。
不过如果像刚才余牧师所说的，
但系好似头先余牧师所讲嘅，
一个有好信仰的婆婆，
一个有好信仰嘅婆婆，
一个有好行为的婆婆，
一个有好行为嘅奶奶。
我们看到拿俄米是那么爱她的媳妇，
我哋睇到拿俄米系咁爱佢嘅媳妇。
他不忍心他的媳妇那么年轻就守寡，
他不忍心见到他媳妇那么年轻的守寡，
所以他要他再嫁，
要他再嫁。
甚至在碰到波阿斯的时候，
甚至见到波阿斯的时候，
如果是根据摩西五经 所记载所规定的，
如果按照摩西五经所记载所规定的，
拿俄米可以自己先嫁给波阿斯，
拿俄米可以自己先嫁给波阿斯。
何况我们看到波阿斯他称呼路德是我的女儿，
况且你睇波阿斯系称呼路德做我嘅女儿，
所以可以知道他的年龄跟路德差得很多，
所以可以想象咧佢嘅年龄同路德相差好多嘅，
所以可能拿俄米嫁给他更合适，
可能咧拿俄米嫁俾佢仲啱啊！
我想拿俄米他也很需要有个丈夫
啊！我谂拿俄米都好需要一个丈夫，
但拿俄米没有这么做，
但系拿俄米冇咁做，
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他的媳妇路德，
佢就将呢个机会让俾佢嘅媳妇路德，
所以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爱心，
就因为佢有咁大的爱心。
难怪使不认识神的外邦女子就路德，
难怪可以令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女子路德，
他说出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讲出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所以将来如果哪位牧师在讲路德记的时候，
所以将来如果哪一位牧师要再讲路德记的时候，
我建议要先教导做婆婆要先学拿俄米，
我可能都要教导 做奶奶的要好像拿俄米那样。
阿们
阿们吗？
相信今天我的太太最高兴，
所以今天我太太最开心的了，
因为终于有一个牧师来讲要学拿俄米，
所以终于有一个牧师要教人学拿俄米。
同样的我们也相信，
同样我们也相信，
如果有一个做媳妇像路德那样有好的美德，
如果有一个媳妇好像 路德一样有好的美德，
因为在2章11节告诉我们，
在2章11节嗰度话俾我哋听，
路德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她仍然孝顺她的婆婆。
佢丈夫死咗之后，佢仍然孝顺佢嘅奶奶。
不是只有她丈夫在的时候，她才去巴结她的婆婆。
啊，佢唔系净系丈夫在生嘅时候先去巴结佢嗰个奶奶，
而是丈夫已经死了，她没有希望，她仍然去爱她的婆婆。
佢丈夫死咗，佢冇希望，佢仍然去爱佢嘅奶奶。
她甚至能宁愿离开她所亲爱的爸爸妈妈，
甚至愿意离开佢嘅亲爱嘅爸爸妈妈，
离开她的家人，离开她故乡，
离开佢家人，离开佢故乡，
去了她那完全陌生的地方，
去一个完全陌生嘅地方。
不单一些人陌生，
唔单止嗰啲人陌生，
他们的信仰，
佢哋信仰，
他们的生活习惯，
佢哋生活习惯，
完全陌生，
完全陌生。
但她愿意这样做，
但佢愿意咁做。
她更愿意顺服她的婆婆，
佢更愿意顺服佢嘅婆婆。
就像波阿斯对路德说的，
就好似波阿斯同佢路德同路德所讲嘅，
少年人，
少年人，
无论贫富都没有跟从，
无论贫富都没有跟从。
我想一个年轻的寡妇，
可能一个年轻的寡妇，
她一定希望嫁了一个年轻英俊的丈夫，
啊，真系希望咧嫁俾一个年轻英俊嘅丈夫。
但是她听从她婆的话。
但系佢听从佢婆婆嘅话。
你要嫁给一个年老的波亚斯。
宁愿嫁俾一个年老嘅波亚斯。
我们想想看。
我哋谂下，
如果一位这么好、这么孝顺的媳妇，
如果一个咁好、咁孝顺嘅媳妇，
我想如果那个婆婆再坏、再会虐待媳妇，
如果就算呢个奶奶更坏、更会虐待嗰媳妇呢，
也受感动，
亦都会受感动。
有一天我听到洛杉矶 AM 1300的中文电台，
有一天我又听到 AM 1300的中文电台，
在讨论这个婆婆和媳妇的关系，
在讨论这个奶奶和媳妇的关系。
这些听众实在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这个听众呢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有位大陆媳妇说，
有位大陆的媳妇就说了，
台湾因为到现在还非常封建非常传统，所以台湾媳妇好可怜。
他说台湾因为现在还是很封建，所以台湾的媳妇特别可怜。
马上有一个台湾婆婆就在那反驳，
马上有一个台湾的奶奶就反驳，
好，你不知道现在台湾的婆婆才可怜。
他说你不知道现在 台湾的奶奶才可怜，
是有苦难言，
有苦难言，
要常常看媳妇的眼色，
要常常看媳妇的眼色。
有些年纪大了不能出去赚钱，
有些年纪大了没办法赚钱了，
好可怜，
好可怜。
有一个台湾媳妇说，
有一个台湾的媳妇说，
她因为嫁给一个大陆人，
她因为嫁给一个大陆人，
所以她的婆婆认为台湾女孩子就是要乱花钱。
她的奶奶就说，你的台湾的媳妇就是喜欢乱花钱的。
她如果买东西去送给她的婆婆，
她买东西去送给她婆婆呢，
她婆婆就说你浪费，
她奶奶都说你浪费。
她说好，那就不送东西给她婆婆。
好了，那就不送东西给她了。
她婆婆又说她不孝顺，
她婆婆就说她不孝顺，
连晚上她婆婆都说门不能关起来睡觉。
夜晚黑了，奶奶都说不可以关门睡觉的。
所以她说大陆的婆婆更厉害。
她说呢，所以呢大陆的奶奶更加厉害。
但是有一位台湾的媳妇，她说她跟她的婆婆两个很好。
但有一位台湾的媳妇就说，我跟我奶奶很好，
他们感情比母女感情还要好。
她的感情比母女的母妈妈和女的感情更加好。
有一位台湾的婆婆，她说她跟她媳妇也是感情好得很。
台湾的媳妇又说，有位台湾的奶奶又说她和媳妇非常感情好，
因为他们懂得彼此尊重，
因为她懂得怎样彼此的尊重，
彼此包容，
彼此的包容。
主持人问这位婆婆说，
主持人就问这个奶奶就说了，
当你媳妇做错，你会不会像骂你的女儿一样骂你的媳妇？
你如果你的媳妇做错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闹女那样闹你的媳妇呢？
她说不会，
她说我不会，
因为我要爱我的媳妇比爱我的女儿更多，
因为我要爱我的媳妇比爱我的女儿更加多。
第二就是我们在关系上也要突破，
所以就说在关系上的突破。
所以我们看到波亚斯对收割的人说，
所以我看见波亚斯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用这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做他的问安，
他用这个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做他的问安。
他先突破传统中老板跟雇工这尊卑的关系，
他就突破了传统里面老板和雇工那种尊卑的关系。
他用善意，
他用善意，
他用慈爱，
他用慈爱
去对待他的工人，
去对待他的工人。
所以他得到的是什么回应呢？
所以他得到什么回应呢？
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的祝福，
就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的祝福。
记得小时候，
记得小时候，
不要说父亲发脾气，
莫讲话爸爸发脾气，
只要看他稍微不高兴，
只要睇佢稍微唔高兴，
我们几个兄弟就不敢说话，
我哋几个兄弟就唔敢讲嘢啦。
但当我有了三个儿子以后，
但当我有了三个仔之后呢，
就常为了他们不听话而生气，
就成日为咗佢哋唔听话生气，嬲啊！
但是有时候听孩子说出他们真心话以后，
就系当听到佢哋嗰啲真心话之后呢，
我也受感动，
我都受感动。
所以每次当我在跟孩子说对不起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当我同个仔讲对唔住嘅时候，
我觉得我做爸爸尊严哪里去了？
我就喺度谂我爸爸尊严去边啊？
我觉得好没有面子，
我觉得好冇面啊！
但想想他们说的还真的有道理，
但系谂下佢又真系有道理噶。
而且想到圣经上说，
也谂到圣经里面所讲嘅，
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边个愿意为大就作众人嘅用人？
因为我要做大。
因为我要做大
的，我要做他们的爸爸，
我做他的爸爸，
所以我必须要做他们佣人，
所以我必须要做他们的佣人。
所以我常想，
所以我常这么想，
牧家实在比牧会还难，
牧家比牧会还难。
在一年半以前，
在两年半之前，
我暂时放下我牧会的工作，
暂时放低咗牧会嘅工作，
来到洛杉矶进修，
嚟到洛杉矶进修。
所以我常对我神儿子说，我现在不牧会，我要牧家。
我就成日同我三个仔讲，我而家唔牧会，我系牧家。
我如果不能，你们三个儿子都成为牧师。
我希望咧，令到你哋三个仔咧，令到我三个仔咧，
我相信比我一个人当牧师更蒙神喜悦。
我相信比我一个人做牧师更加蒙神喜悦。
而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
夫妻嘅关系亦都系咁。
做丈夫总是说。
做丈夫总系话，
你们做妻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
做妻子嘅你要做顺服你嘅丈夫。
但做妻的马上反驳说，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
但系做做妻子马上就话，你哋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
我们想想，
系谂下，
如果有一个做丈夫的，
有一个做丈夫嘅，
他爱他的妻子，
佢爱佢嘅妻子，
爱到能够为他的妻子死，
爱到可以为佢嘅妻子死，
他的爱是这么深，
佢爱系咁深。
我相信再凶悍的太太，
我相信更巴渣的太太呢，
她也受感动，
她都受感动了。
当然同样的，
当然同样的，
如果一个做太太的，
如果做太太的，
她尊敬她的丈夫，
她尊敬她的丈夫，
她的凡事做头，
她凡事做头，
像尊敬主耶稣一样，
像尊敬主耶稣一样，
做丈夫的心也不是钢铁做
啊。做丈夫的心都不是钢铁所做的。
最后我们的思想，什么是模型的家庭？
结果我们要思想什么叫模型的家庭呢？
一个模型怎么样，
这个模型是怎样做的呢？
他制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怎么样，
他知道他所做的东西就是怎样。
所以有一个金钱的家庭，
所以有一个金钱的家庭，
他就能够制造出就养出金钱的后裔，
他就可以养育出金钱的后裔。
我们看到路德，她原来嫁了一个丈夫。
我睇过路德原来嫁俾一个丈夫。
所以虽然他们在生活有将近十年时间，
虽然佢哋生活将近有十年嘅时间，
但系她没有生孩子。
佢冇生仔，冇生细路仔。
但系当她嫁给年纪大的波阿斯的时候，
但系当佢嫁俾呢个年纪大嘅波阿斯嘅时候，
神却使她很快的生了一个儿子。
神就让佢好快嘅生咗一个儿子。
所以这个使她的使，
所以呢度使佢嘅死，
就是 open。
这个使字就是 open，
就是打开，
就是打开，
是神把路德的子宫打开了，让她怀孕生孩子。
就是说路德，神将路德的子宫打开来，让她能够怀孕生子，
而且使她的儿子成为大卫的祖先，
也让她儿子成为大卫的祖先。
小时候我常听父亲说，
小的时候我常听到父亲说，
他用福建话，用台湾话说，
我的爸爸就用这个台湾话这样说，
操守看安公，操守看安北。也就是说，用草绳子来捆爷爷，将来用草绳子来捆他的爸爸。
就是说，如果你用那些草的绳来去绑住个爷爷，第时也都会用那些草的绳来去绑住个爸爸。
因为有一个做儿子的，
因为有个做仔的，
非常不孝，
非常之不孝。
当他爸爸死了以后，
当他爸爸死了之后，
他说把草席子包一包，草绳子捆一捆就拖出去埋掉了。
就是找些什么草席卷埋就埋了他就算了。
所以他带着他儿子一起去埋葬他的爸爸。
那他就带着个仔女去埋葬他爸爸。
当把他爸埋好了以后，
埋好之后，
他就叫他儿子说走了回家了。
他就跟他仔说走了回家了。
他儿子说爸爸等一下。
他说爸爸等着。
他说你要做什么呢？
他说你做什么？
他跑去把那个草绳子打开，他说我要带草绳子回去。
他说我就拿回石回去。
他爸说不要了，草绳不要了。
哎呀，那些绳不要了。
他说不，
他说没有不行啊，
把这个草绳子将留着，可以你死了以后我可以绑草席子
啊。就是说这条绳第时你死了之后我来绑你。
所以一个人怎么去对待他的父母，
所以一个人怎么对待 他父母，
他的孩子将来要怎么来对待他，
将来的儿子都要这样对待他。
在这末世的时候，
在个末世的时候，
魔鬼不断的攻击基督徒，
魔鬼不断的攻击基督徒，
尤其是攻击传道人的家庭，
特别攻击传道人的家庭。
有位很有名的传道人，
有位很有名的传道人，
当他坐上飞机要回家的时候，
当他坐上飞机要回家的时候，
他看到旁边坐了一个人，
他看见旁边坐了一个人，
他想跟他传福音，
他想跟他传福音，
但是看这个人闭着眼睛，
但见到一个人眯埋，
很久不睁开他的眼睛
啊，他就等他擘眼擘大眼。
哦，他想说这个可能是个基督徒在祷告
啊，他就谂啊，呢个基督徒，呢个可能是基督徒喺度企紧肚啊，
但祷告好久好久，
企紧肚好耐好耐，
等到吃晚饭了，
去到咧食夜晚嗰餐饭，
他还闭着眼睛在祷告，
佢仲喺度眯埋眼喺度祈祷噃。
等把这个饭盒子收走了，他还是闭着眼睛。
将佢饭拎走，佢仍然还眯埋只眼。
终于，这个人把眼睛睁开来了。
终于，那个人将只眼打开啦。
这传道人就很高兴地对他说：，
咁呢个传道好高兴同佢讲：，
我相信你是一定是一个基督徒。
我相信你一定系一个基督徒。
你是不是在祷告？
你系咪喺度祈祷？
你是不是在禁食祷告？
你系咪禁食祈祷啊？
这个人说：，是，我是在祷告。
佢话：系啊，我喺度祈紧祷啊。
但是我是一个撒旦教徒。
但我是一个撒旦教徒，
我在向我们的神撒旦祷告，
我在向我们的撒旦神祈祷，
要拆毁基督徒的家庭，
要拆毁基督徒的家庭，
特别要拆毁传道人的家庭，
特别要拆毁传道人的家庭。
在这个新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
魔鬼不但要挑战我们的家庭，
魔鬼不单要挑战我们的家庭，
要攻击我们的家庭，
攻击我们的家庭。
所以只有我们只有更警醒的祷告，
只有我们唯有更警醒的祷告，
才能迎接魔鬼撒旦一切的挑战，
才能够迎接魔鬼撒旦一切的挑战，
才迎接这时代的挑战，
才能够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